好，我们开始吧。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我们再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学习你的话。你求你借着你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引我们进入真理。我们真是需要来明白你，来认识你，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一点点的长大。也感谢主给我们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心来寻求来学习，求主你继续恩待我们，在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主你把你的要叫我们明白的，你来教导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来到第四课，就讲到祷告。上次我们是讲到读圣经，这次呢我们讲到祷告。那么祷告跟读圣经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两个基本部分，就好像一个鸟一样的，有两个翅膀，一个翅膀呢就是祷告，一个翅膀呢就是读圣经。那么如果只有一个翅膀，那这个鸟就飞不起来，所以需要又要祷告又要读圣经。祷告呢，借着祷告跟神有交通，借着读圣经呢来明白主的话语。这个你自己拿一张好了。那我们就今天来到这个祷告。这个是基督徒大家都会祷告，也都知道祷告很重要，但是呢可能我们都不太会祷告，就是不太会祷告。那我们先要分几部分来看一看。一个，什么是祷告？什么是祷告？祷告呢就是我们人向神这个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一个愿望、祈求、认罪等等，赞美或者是感谢，这都包括。就是你这个是我们是人，人是神所造的，人类向这个这位造我们的主，也就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从内心所发出来的一个祈求，或者是感谢，或者是愿望，或者是赞美，这都是祷告。实际上祷告呢可能有这个基本的点，什么呢？要发自内心，不是单单口头说的话，要发自内心，而且是真诚的是真的，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向了谁呢？向了这位神，造我们的主，向神，对象是向着神。那我们是站在人的地位，人向神。那么你里头有什么愿望啊？你心里头有什么感谢神的，或者你心里头向神有祈求什么事情，这些合起来都是祷告。所以祷告不是单单求不是求，不是像我们到这个有些人到庙里头一样的就求，你给我一个孩子啊，你给我发财啊，你给我这样的，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祷告。祷告乃是向神的一个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每个基督徒都可以祷告的。我们知道我们是人，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神，那我们对这个神呢一定有些话要说的，是吧？不然你是有事情跟他要的，或者你得到事情以后跟他感谢的，或者你有愿望，主啊我愿意更爱你，这也是个祷告。或者你在困难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这也是个祷告。或者你神给你有这个生活上也很好，各方面都很好，你也可以，主啊我感谢你这个祷告。所以祷告呢主要是发自内心是真诚的，是跟你有关系的。祷告不在乎长跟短， 不在乎长短，长的当然也很好，你有很多话要说也很好，短的呢也没有关系，只要是发自内心真诚的，那么这些都是祷告。所以这样看起来呢，每个人都可以祷告，口才好的可以祷告，口才不好的也可以祷告，男的可以祷告，女的也可以祷告，岁数大的也可以祷告，小孩子也可以祷告。这样的祷告是每个人都可以都可以向神的一个呼求。那么不信的人可不可以祷告？你还没相信主以前可不可以祷告？啊，
可以。
可以，你说不可以？
可以，
也可以，对吧？应该也可以，因为刚才说的吧，是只要是人，只要向着神都可以祷告。那如果你如果他不信的，那你不能祷告，那我们怎么能够信呢？我们怎么能信呢？我们都是经过祷告的。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救我，这个也是祷告呗。你不这么祷告你怎么能信呢？所以神也可以听，也听不信的人的祷告。那有好多人就是因为他在危险，在困难当中，在病当中，他想祷告，他病得快要死了，医生看过都没有办法了，然后他听见基督徒朋友跟他说你要祷告，你向神祷告，那个时候他还没信，结果他就向神祷告，神啊，求你医治我，如果你医好我一定相信你，那以后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他就这么祷告，主啊你医好我，神啊你帮助我，医好我，结果真的是以后病就好了。那么这个就是神听他祷告，他可以祷告，因为他内心里头就希望病好，真诚的内心的发出来的愿望，这个都是祷告。那这样说起来呢，没有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能祷告，只要你会你有思想，你会说话，都可以祷告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祷告，所以不信的人也可以祷告，但是呢不信的人祷告呢跟基督徒祷告呢是不太一样，因为你还没有信主以前呢你不太认识神，所以你的祷告呢可能就是好像比较怎么说呢，就好像比较疏远一些，跟神的关系疏远呢，你讲出来的话或者你所求的东西啊，可能就因为你对神不认识呗，所以你祷告的可能就多半是为了自己啊。不信的人很难叫他为了神的旨意来祷告的，他不可能嘛。那不信的人呢，他多半是范围比较小一些，比较偏重在自己的方面。但是你信主的人祷告范围就更大了，因为你信主的人就是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的儿女到父亲面前去说话的话，那跟这个外人到这个人面前去说话不一样了，因为你有个新的关系了，所以你跟神祷告的呢，这个就关系呢就比较亲密一些了。那么在所以我们呢就今天呢所着重的呢是讲这个基督徒跟神中间个人的祷告，因为我们还有一课是要这个认识聚会啊，这祷告聚会，还有团体的祷告，我们有个人祷告，有私人的祷告，那么还有这个团体的祷告。那今天比较着重呢就是在个人的祷告。那么这个信徒呢，这个祷告呢是这个一个新生命的标记，我们讲义上第一条，祷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向神呼求。为什么你要向神呼求呢？就是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我要来依靠神。所以祷告呢就是因为你的有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就是要来依靠神，知道神是爱我们的，知道神能救我们，所以我们就来依靠他。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常常是依靠自己，等到没有办法了才呼天唤地，但是我们信主人，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情我们都要依靠神，所以一切的事情呢 我们都可以向神祷告。所以你要是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说我没有祷告，那可能你这个新的生命呢就不太牢靠的。新的生命的人呢，他必定会常常的有祷告，常常的跟神有连结，跟常常的来依靠神。即使这事情你说我过去做过的，那么第二次再做你还是要依靠神，求神来帮助你，来给你能够有力量来做好。这就是一个新生命的标记。那最好的祷告就是主耶稣的祷告了。主耶稣的祷告在圣经里头呢，在四福音书里头记载了主耶稣的祷告。那你看看主耶稣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还要祷告，那说明他呢，这个他是跟父中间的关系啊，是一个很亲密的。他有什么事情，他要来依靠父，依靠父神来做。所以这祷告呢，主耶稣祷告，我们可以看到在四福音书里头，一共记载了耶稣的16次的祷告。有的祷告是几本福音书都是记载的，有的可能单独的有一本福音书记载。完了，你在四福音书里头找到，可以找到有主耶稣有16次祷告。那么我看见主耶稣的祷告怎么样？他怎么祷告啊？他可以单独一个人祷告，单独一个人祷告。比如他在这个马可福音就记载了他这个早晨清晨就起来到野地里头祷告，那门徒就来找他，他常常一个人祷告，他把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爱神的心都借着一个人祷告就祷告出来。有时候呢他跟门徒一起祷告，有一次他带门徒在门徒出去，那门徒看他祷告就问主耶稣你叫我祷告，叫我们祷告，所以主耶稣就叫他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叫他祷告。那么所以怎样祷告呢？就主耶稣是单独祷告，单独一个人祷告，有的时候呢就是跟一起的祷告，这是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呢有这个单独的祷告，你一个人祷告，有时候有两个人祷告，太太跟先生一起祷告，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几个人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所以这个是怎样的祷告。那么主耶稣什么时候祷告什么时候？他有的时候在清晨，在早晨起来祷告，有的时候呢在夜里头整夜祷告。当他要设立这12个使徒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他就是整夜祷告，然后就把人叫到他前面来说，你们就是是做使徒。那么还有呢，遇到紧要的事情他也祷告，比如他在受浸的时候受浸是耶稣一生里头很重要的，他在受浸的时候，福音书记载当他祷告的时候就看见天开了，看见鸽子圣灵像鸽子从天降下来，然后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受浸的祷告。还有呢在叫这个拉撒路复活，他也是来到拉撒路的坟墓前，他就举目向神说知道神已经听我的祷告了。他说我求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我自己，那是为了这些门徒。然后他就呼喊说拉撒路出来，那么拉撒路就出来了。所以他在紧要的时候在祷告。还有在客西马尼园他也是祷告了汗露血点流下来，那么他说若是父的旨意，愿父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父的意思。他在客西马尼园这样的在十字架前面快上十字架祷告，那么我们看见他在十字架上还在祷告为这些反对他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 和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在紧要时候有祷告，这是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呢可以在清晨祷告，早上起来以后什么事情还没有做，我们就先祷告，把这一天交给神啊，这天做的事情交给神，这天应该我应该怎么活在神面前交给神，那么然后从神得到一天的力量，在做这一天过这一天的光阴，做这一天的工作。那么也可以在晚上祷告，也可以在紧要的时候，紧要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紧急的紧要的事情，或者你要找工作啦，或者你有健康不好啦，或者你的父母有什么事情啦，或者你孩子有什么事情呢，在紧要的时候你还可以祷告。所以平时的祷告跟紧要祷告，早晨的祷告，中午的祷告，晚上的祷告，什么时间都可以。那么他在什么地方祷告？主耶稣在什么地方祷告啊？主耶稣不论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需要他就祷告。但是多半呢，他喜欢去的是安静的地方。你看他去旷野祷告啊，那么他在山上祷告啊，他比较多的就愿意在安静的地方。所以我们呢，什么时候祷告，在什么地方祷告啊？可以在你家里祷告，也可以在你公司里头祷告，也可以在车里祷告。有些人去做工的，中午有半个钟头的这个吃中午饭的时间，他吃完以后十五分吃完了，他就到车里头去，他就拿一本圣经看一看，然后祷告啊，他也可以在车里祷告。开车的时候也可以祷告，开车啊，但是你开车不能闭着眼睛祷告，你一边一开车一边啊，主啊，谢谢你看着这么好的天气啊，感谢你。有时候看见雨很大，有时候像开车雨大的是你前面都看不见，主啊，你保守我，不要撞到别人啊。那这个都可以祷告，什么时候都可以祷告，什么地方都可以祷告啊。祷告可以成为我们的习惯，有时候祷告的一这个程度啊，祷告就成为我们的呼吸了啊，呼吸你要不要想的，很自然的就呼吸了。那祷告也是这样的，就是你不一定要规定啊，这个这样才可以祷告，那个地方可以祷告。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呢不一定就是要固定一个地方，当然最好早上起来以后在你自己的房间祷告啊。那么这样呢，就是这个是很好的地方，也可以很安静的时候，孩子都还没起来了，那么你现在祷告一个安静的时间，那么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祷告，这个祷告就变成我们一个呼吸，变成我们的习惯了。所以我们看主耶稣祷告，虽然在圣经里头记载的不是很多，只有16次，但是看见他是我们的榜样。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他跟父神中间没有断绝过，他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来依靠他。那我们的问题里头，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你这个题目是怎么答？那么你也可以说，祷告是新生命的标记啊。那么我们要依靠神，所以我们要来祷告。那么也可以说，我们爱神，我们喜欢跟他说话，是吧？你就是爱一个人，你是不是喜欢跟他说话？那这个说话也是个祷告，你向神说话，这就是个祷告。那么当然还有更多为什么祷告，可以讲很多很多了。那可以按照你们个人的这个，你为什么祷告啊？那你不要说我祷告就为了求我自己的好处，那这个就还不够了。虽然神有时候可以给你，但是不是祷告的唯一的内容啊。那我们就下面再看一看呢，祷告的这个基本的态度是什么样啊？基本的态度是什么？这就是这个祷告的要点哈。刚才我说的呢，就是一个要发自内心，基本态度就是你得有心啊，不要有心啊，你发自内心真诚， 心口合一，心跟口是合一。我想请大家看诗篇，诗篇第十九篇，诗篇第十九篇十四节，雪欣翻到了吧？
嗯。
哦，你得读一下十四节。这是大卫的写的诗篇，他在讲完这些话以后，在最后有一个祷告，就是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世主啊，底下说他愿意他的祷告在神面前蒙悦纳，神觉得好。怎么觉得好呢？他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这地方我们看见有两样，一个是口所说的话，一个呢就是心里的所想的，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神面前蒙悦纳。所以这就是祷告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心里的意念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既有心里的意念，还有口中的言语。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默默的祷告，但是呢，多半呢，你是有的时候呢是心里的祷告加上你口里的言语。所以有的基督徒，有些弟兄姊妹问他，你有没有祷告？有啊。我说你怎么祷告的？他说我想呗，我想，我在心里想，我想的就是祷告。那我说够不够呢？不太够了，因为你只有心里的意念，你没有口中的言语啊。那我说你还要有机会的时候，你还得开口祷告，出声的祷告，口中的言语。不是说神听不见，不知道你心里想的，神都知道。你不说，神也知道；你心里想的，神都知道。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鼓励自己呢？在开口出声的祷告呢？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集中注意力。比如说你说我是在想，有时想想以后啊，不知道这个思想飞到什么地方去了，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外面可能有点声音的话，你就这个思想就跑掉了，或者有些什么动静啊，你很难集中精力。所以有想想啊，你想的想一分钟两分钟可以，你想半个钟头，你们想的都很集中吗？不太可能，我们不太会用我们的思想的。那所以你这个出声祷告呢，就集中注意力了，你就能够把你心里的话呢向神来说出来，这是一个。第二点呢，就是什么叫言语？口中的言语什么？口中的言语就是你心里头的意念的发表，你口中所说的就是要把你心里的意思给发表出来。所以口的所说的多半是心里所想的，那么有口无心啊，这个是一般的，我们不会这样的，一定是你心里想的，口里就讲出来。那么口里讲出来呢的话呢，如果能够讲得合适的话，就是能够把心里的意念呢发表得更完全。所以我们祷告呢也不是信口开河啊，乱七八糟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时候我们祷告呢要这个多操练，多思想，能够接着多思想的话，能够把心里的意念接着话语呢能够表达出来。而且的话语的表达呢，又使得我们心里的意念呢更能够向着神啊，这个能帮助我们呢在这个悟性上啊，我们更能够好好的来向神祷告。所以不是追求这个言辞的美丽， 词说得很好听，乃是真正你能够用你的口里言语啊，把你的心里的意念能够给发表起来。特别是对于在一个几个人一起祷告，如果每个人都是默默祷，那这个祷告聚会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那回到家里祷告好了。那么就借着祷告的时候呢，大家借着这些言语的话互相得到激励，互相得到帮助啊。所以言语呢能够多经过自己的默想，经过自己的思想，那么能够把这个心里的意念呢更加能够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出声祷告比心里默祷有什么好处，那你可以体会体会。你们有没有在家里自己祷告说有没有出声祷告的？有吧？杜鹃有啊？啊有啊。你不要单单，我们单单心里想可以，有的时候 也需要开口祷告。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的思想的这个思想的感情啊，就好像一个瓶子一样的，装在里头，装在我们心里头。但是呢你不出声啊，好像一个盖子啊老盖在上面啊。但是有时候一开口祷告啊，这个里面的这个感情啊，这个爱啊，里面的感觉啊就出来了，就出来了。所以出声祷告有是很好的。当然你如果说人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学生的时候跟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那你不能够出声祷告，你出声祷告就影响到别人了，是吧？那如果不影响别人呢，你在家里面一个人的时候就可以出声祷告，来叫我们操练成为一个好的习惯。那这样呢，我们把我们心里头对神的爱，对神的要求啊，我们能够把它给发表出来。那第二个基本的态度呢，就得有信心。有信心啊，是吧？你说我们向神祷告，那我们就要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要跟大家看的是希伯来书最后最后的比较后面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比较后面啊，是在这个保罗的书信后面，保罗的书信后面，这个在书信的比较后面呢，还没有到启示录，但是已经比较后面的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六节，心底找到了吧？
人心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有信有神，借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这地方告诉我们，你要得神的喜悦，一定要有信心，因为你到神面前来的人，你说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要求，你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你是来到神的面前，这信有神的意思就是信神呢是你的一切啊，信神是你的一切。如果你有这困难，你相信神是你的帮助。你如果是软弱的，你信神呢是你的力量。如果你有灰心呢，来到神面前呢，你信神是你的盼望。或者你信你带着罪啊，要向神认罪来到神面前，你信神是信实的，要赦免你的罪。信有神，就信神是你的一切，你什么需要的神都能够来满足你，那是信有神。如果你来到神面前就是口头随便说一下，对神都没有信心，你说你这个祷告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啊，神也不喜欢这样祷告。那么还要信他，第二个信呢就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不要把神看作是一个高高在上一点没有同情心的，你来到他面前呢，他就要给你东西。一个小孩子来到父母面前，父母就多半会给他一点东西了，玩具了，糖了，父母很喜欢给小孩东西。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 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来向他祷告的时候啊，他就会赏赐我们，会赏赐就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要的。可能你就是只是为了工作祷告，主啊你给我一个工作，哎，结果主不但给你一个工作啊，还给你在工作里头有一个好的老板，那不是比你单单有工作还要更好吧？神会赏赐寻求他的，你向着神有心啊，神就向着你有心，这个是一般的道理呗。你信神一定会给你的，那么神当然要给你了，不然的话他就不是神了。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啊，信心知道神听我们的祷告。那么这个就是我想在我们祷告的这个基本的态度。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奉主名祷告，奉主名的祷告啊，奉主名的祷告，这个是很重要。奉主名祷告什么意思呢？主的名，因为主耶稣现在不在跟我们，不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看不见他，我们只知道他与我们同在。那么主耶稣跟门徒在的时候，门徒跟主耶稣在一起住，在一起生活。那么等到主耶稣快要离开他们呢，他就跟门徒说了，这就是我们要看约翰福音。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这两节，这是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跟门徒所说的话，教他们的祷告。这个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请这个叶修竹姊妹给我们读一下。
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这两句话非常，两句圣经非常重要，因为当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主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以前，他这三年多的时间他都跟门徒在一起，所以门徒呢不需要向父求什么。他说呢，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用不着，因为当时门徒跟主耶稣藏在一起呗，门徒就要跟主耶稣说好了，那主耶稣有什么，他们有什么需要，主耶稣都可以满足他们。他说现在我要走了，我要离开你们了，我要回到父那里去了，那你怎么办呢？你要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要向父求了。他说向来呢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用不着，因为你跟我在一起，现在我离开了呢，你们要奉我的名。但主的名什么呢？主的名就是他的自己啊，主的名自己。那么你如果奉主的名求呢，你们如今呢，你们求就必得着，叫我的喜乐，叫你们的喜乐呢可以满足。他现在我离开你们的，我把我的人不在了，我把他名字留给你们，你们用我的名字向父来求，一定可以得到，父一定听你们的祷告。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啊，到这个一个公司去办事情，但是呢我跟公司的老板也不认得，跟公司也没有关系，结果有个朋友说呢，你拿我的名片你去好了，那个老板是我的好朋友，你拿我名片去好了，那现在你心里就有底了，你很有把握了，我求的一定他可以答应。名片，现在我们祷告拿什么呢？拿主的名片。你看我到父面前来，我不是凭我自己来啊，那主耶稣的名字在这里，那主耶稣呢听我们的祷告呢，就像听耶稣的祷告一样，父听我们的祷告，就像他听耶稣的祷告一样的，名，奉主的名，啊， 你不是大摇大摆来到神面前，神啊这样，神啊那样，你还没有资格呢。主耶稣的名才有用，就是你奉就用主耶稣的名啊， in his name， 在他的名里头，那么神一看啊，这个人是属于主的，他现在有什么需要，他要的就是主呢，就主耶稣呢，就等于主耶稣替我们向父求一样的。所以第一个就奉主名的意思啊。第二个，既然是你奉主的名，就表示主的名呢是一个权柄。你说我奉的主的名，就表示呢我听主的话，我所要求的呢就是主耶稣所要的，这才是奉着主的名。所以你不能说我奉主的名求神给我买彩票中一个1000万块钱，那主耶稣说我没有给你这样一个权柄你可以得这个奖啊，没有啊。所以你这个奉主的名呢就没有用的，因为你不听耶稣的话，你不服从他的权柄嘛，是吧？那奉主的名求的时候呢，你必定是顺服他的权柄，是主耶稣要的我才去祷告，主耶稣不要的我就不祷告，我不会把一些主耶稣不要的东西去祷告，这就是奉主名的祷告的意思。第三个奉主名祷告的意思呢，就照着主耶稣的旨意来求，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啊。比如你有一个人可能是一个部长，那部长的秘书呢就去吩咐另外人做一件事情，说我奉部长的名字叫你做这个事情，那你必须是部长要是要这个旨意啊，部长的意思要叫你做的才可以。所以你奉主人命的求呢，就是我的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神的意思，照主耶稣的意思，那这就是奉主名的意思。所以我们奉主名啊不是一个公式。我听见有人说教这个还没有信主祷告吧，刚刚要信主祷告，他说你怎么祷告呢，你就开始说主耶稣，然后你就嘟嘟嘟嘟嘟说完以后你加上一句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了，这就是祷告。我说不行的，不能这样祷告的，不是个公式啊。中间主耶稣啊好，开始对的，然后你给我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非常聪明啊，非常好啊，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神说我不一定给你这样的一个，不是神的意思吧。那刚才我说的你求一个彩票，那你知道这个你后面这奉多少个主耶稣的名字啊，那都没有用的。主说根本不是这样祷告的吧。所以奉主的名必须你祷告的内容啊，就是说我不照自己的意思啊。主耶稣常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你要为了神的旨意，为了神的国度来求，那这样的话那才是以后再用奉耶稣的名呢，那才有功效啊。所以我们就是说要奉耶稣的名呢，就是不要照着我们意思，有时候我们也不太明白，但是你可以说，比如尤其这个找工作人就比较难一些，有两个工作 offer， 两个都给你 offer， 一个 offer 吧那非常容易啊，只有这个 offer 我就接受了，两个 offer 怎么办？哎，这个好，这个钱多一点，那个钱少一点，但是那个呢专业好一些，这个专业差一些，怎么办？犹豫不决，那祷告吧，祷告去还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但是你心里向神说，神啊不要照我的意思，那我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是我想呢这个觉得比较好一些，我愿意到那个地方去，如果你觉得不好，求你拦阻我，或者求你叫我知道，我不愿意照自己意思，我要照你的意思，那这样祷告最后再叫奉耶稣的名，主耶稣的名，那才有用啊，对吧？你不让他自己说我一定要去，你求你一定要帮助我是成功，奉耶稣的名， 好像你命令主耶稣了，不是听耶稣的话了。所以这个奉耶稣的名呢，我们不能再把它当作这个公式啊，不是当作公式，乃是真正有这个意思在里头。还有那个基本态度，就照神的话，照着神的话来祷告。嗯，照神的话，当然我们是照这个圣经的话了。那我们知道有圣经里头神有很多的应许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当这个在这个我看在旧约里头啊，这个但以理有旧约一个先知但以理。那但以理呢，有一天读到圣经，读到耶利米说这些被掳出去的犹太人啊，他们过了70年还要回到本地，回到耶路撒冷。那么但以理是跟这些犹太人一同被掳到外地的70年。当他读到圣经的时候呢，差不多是第68年69年了。所以他看到那天看到圣经呢，在圣经上记载神应许他们过了70年回来，他就向神祷告了，他照着神的话祷告。他就说，他意思就是说，神啊，你已经说过我们70年以后可以回来，那么现在快要到了，神啊，怎么办。他就看到自己的这些同胞啊，犹太人啊，他们不太对神还不太有心。那如果这样的话，神的应许怎么能成就的？所以他在神面前就好好的认罪啊，为了自己，为了百姓的罪一来祷告。那么我们在但以理书看到神听他的祷告，就派这个天使跟他来说话。他抓住神的话，他照着神的话来祷告。那这个这样的祷告神一定听嘛，因为神已经说过的话。所以圣经里头有很多神的应许啊，所以有神应许说，你要祈求就得着，你要寻找的就寻见，你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对不对？那有的时候你说我要来明白你的旨意，要求你在我读圣经的时候你帮助我明白，神说呢，神已经说过的，那你说寻求的一定要寻见，我现在来寻求你，你让我寻见。